但以理书十一章，我们快讲完了。但以理书一共有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一章32到35节，这是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这是这一大段预言里面，我觉得也许是最核心的部分，从第七章一直到12章这一段，对于两约之间将要发生的事，将要一些列国列王兴起来的这个预这一大段预言，可能是最核心的一段话。32到35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我们之前提到，这是指责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帝国被他四个部将瓜分了，而在迦南地应许之地，就以色列地的北边的叙利亚王朝跟南边的埃及王朝，就是这一章圣经里面的北方王、南方王，而北方王当中的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他在公元前差不多170年左右吧，做王，而且在他后来因着一些事情，他亵渎圣地，也逼迫神的百姓，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后来有一位祭司领袖马他提亚就起来率领他的五个儿子号召群众来护卫真道啊，那个是从公元前167年开始的。后来这个事件引向犹大，好像短期不是很完全的，好像是部分的有独立的状态，接近100年的时间，在历史上被称为犹太独立战争，或者叫做马加比独立战争。可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可是今天我要先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到这个，因为我相信这是但以理书的最核心的信息之一，就是在那个持守信仰、向神忠心，就有可能遇见杀身之祸的时代。要持守忠诚很不容易，对吗？我们台湾已经经历过大概80年的没有战争的平安的日子，但是我想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随时预备着，我们有可能会遇见各种冲击，也许包括战争，还有包括在信仰上的迫害。我们不需要等先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我们应该随时预备，这也是神把圣经给我们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在那样的时期，一个人要向神忠诚是很不容易的事，只有真认识神的子民才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只有听过先知的预言的人站立得住，不是的，这里很清楚的讲，只有真认识神的子民才有力量站住。你知道我们也正在处在一个很容易随波逐流的时代，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是非黑白不太分明的时代，而且有一些人正在努力的要进入那种 没有什么是非黑白，什么都好的那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不随流失去呢？我相信我们应该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要回到古道上面。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吧， Ancient path， 就是回到古道上啊。而且你可能要去查访才找得到古道，而不是看着媒体，看今天世界的走向，去追求那些世人看为成功的道路，对吧？要去查访古道。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回到神纯正的道上面，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也活在继续追求认识神的一个道路上，对神要有活泼的认识，追求更认识神，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认识神是特别重要的事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位先知特别把认识神这个题目成为他们的主要信息，一位就是先知耶利米，一位是何西阿啊。我应该把次序讲对，何西阿是比较先的，先知何西阿跟先知耶利米啊。认识神，你心目中有没有这件事？保罗有。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看保罗他心目中的追求是怎么样的主题，怎么样的方向啊。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今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死，效法他的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你看保罗，他把认识基督跟得着基督讲在一起啊。我们得着的救恩是在得着主自己，也是对他有认识，而且保罗把这个看为至宝，可以为了这个丢弃万事。我再问你一次，到底这是不是也是你的生命的方向？你一直期盼的，你追求的，到底是在世上能够过一个更美好或者是更成功的生活，还是像保罗一样更追求认识主？大卫提到认识主会带来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会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很宝贵的一句话。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主，我们可以依靠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向来思考，也就是只有一个全心艰辛依靠神的人，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如果你只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灾祸的时候，你就要祷告求神怎么样帮助，那不叫依靠神，你知道吧？有的基督徒把那个定义成依靠神，其实不是的。真正的依靠神是一种生活，而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生活。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够表明我们是认识神的人。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九二十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 这里把认识神跟我们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讲在一起啊，这也是我希望我们认识的真理。来，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爱、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像我们跟主进入像夫妻一样，甚至新郎新妇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那是认识神啊。我想可能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所以在西方的语言里面，你知道他们把夫妻进入最亲密的关系用认识来讲啊。比方像马太福音第一章结束的地方说，在玛利亚生下头胎的儿子耶稣之前约瑟就没有与他同房，没有亲近他。可是其实原来马太是这样讲的，就是约瑟在生下玛利亚生下头胎的儿子之前没有去认识他所以试试看，想到认识神包括了你跟神有进入这样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想到你能够朗朗上口的说出一些神学的道理等等。不，那不是认识神的完满的定义。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智慧人中有一些扑倒的，但以理书11:35，他们把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一个试验人的时代里面能够维持清纯的心而且认识神的人称他们为智慧人，而且这些智慧人并不是有一个结果就是哇他们就在世界上就大有名声也过最好的生活，好像那才是认识神的人的见证，这里才不是这样说的。这里说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会扑倒啊，也就是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死的人有的时候最先死的人反而是那些最敬虔的人。我担心你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不对？在那样的时代，神保留了一些仍然维持着清纯的心认识神的人，他们就是那些敬畏神像保罗说的一样用清洁的良心在侍奉神的人。他们不但保守自己不受玷污，而且这里说他们还要训诲多人影响别人把许多人劝醒啊，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人。到了12开头但以理还要多一点讲这一件事情啊。这样成为圣洁被炼净而且没有玷污你不要只想为好像你没有犯罪或者像这样而已，那是一个形容我们的生命更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一种光景啊。我一直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年我的牧师荣教士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3最后两节吧，《帖撒罗尼迦前书》3最后两节，他讲一件事情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去想过的。虽然那个时候我想《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大概整卷书会背，可是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一句话。我们来读这两节12-13，帖撒罗尼迦前书3，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荣教士跟我们说，你只有像这样在爱心上增长充足， 才会成为圣洁。你有没有把成为圣洁跟这个连在一起想？事实上，旧约先知曾经指责过一些人，他们刚好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很圣洁，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然后他们瞧不起别人。你离开我吧，你是污秽的，我是洁净的。不，那不是真正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归耶和华为圣》，我给大家提到，被认为是福音派教会的泰斗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讲到圣洁的时候说的那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圣洁不是道貌岸然，不是装模作样，圣洁是酷似基督，像耶稣。”刚刚我们提到，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们就是存清纯的心。保罗说，他们存着清洁的良心，或者无愧的良心在过生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形容。我们一定要听良心的话，良心是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像律法一样，可是它不是只是像律法，事实上它是等于是圣灵的代表，应该这样讲。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从圣灵重生，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它就跟我们的良心结合在一起。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其实仍然有圣灵的微光，或者是像我们残留在我们生命里面一部分圣灵的工作，就是用良心来表达的。良心的声音跟我们圣灵的声音是一致的，你知道吧？常常是一致的。像使徒保罗，他在他的生命遇见威胁的时候，好像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他里面却是非常坚定、非常清楚的。他站在公会面前，他们审讯他，那个有一个结果，就是他有可能会被判死刑。这个之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保罗也参加过这个。当年他们就是差不多在同样的场景里面判了斯提凡死刑，对吧？孟斯都打死。可是，在那样一个生命遇见威胁、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保罗在公会面前第一句话就说：“弟兄们，我在神的面前一直使自己长存无愧的良心。”他心里面一直守住的是这样。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你对于今天的世代，无论政治上、社会上或者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混乱，我们要在其中保守自己长存无愧的良心。那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保守自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走在神的道中，保持清洁的良心，你才会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不随着环境，不随着时局，不随着那个局面去思考怎么样自保。我们蛮容易这样的，不是的。我们在那个时候思考的是主要我们怎么样啊？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就是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个？你保持清洁的良心，应该会包括一件事，就是你会持守真诚，持守诚实，持守诚实，做事说话都真实的呈现，而不会去有心机去想得一些歪斜的道路，去想什么办法这样。你看保罗为了他在面对审讯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自保而辩护，他并没有，他就在别人控告他、指责他，他在辩护的时候， 他并没有失去这一件事，一个清洁的良心啊。你知道当他说我行事为人都存无愧的良心，大祭司就叫差役打他巴掌，保罗就指责他，因为保罗很熟悉这个，他以前也在他们中间，他说按着律法你不该这样做，你根本就还没有审讯定我有罪，你怎么应该找人打我。当他这样指责大祭司的时候，旁边的人说你这样跟大祭司说话吗？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我猜想那个时候因为有不少是卸下职任的大祭司就被称为祭司长，因为罗马不让他们做大，就要求大祭司都只能任一年而已，所以卸下来的都变成祭司长，这是我们今天有些学者认为的，所以我猜他们穿的衣服都差不多吧，所以保罗也搞不清楚谁是大祭司哈，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不知道是大祭司。你知道保罗不止这样讲，他就引用一段圣经，那段圣经等于是在定他的罪，你知道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说我不应该这样跟大祭司讲话是对的，因为圣经说不可毁谤百姓中的官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被询问的人，在法庭上被询问的人居然去引用一个，也就是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他犯了错啊。这是一个有清洁良心的人才会做的事，你知道吗？也就是他在那种光景里面，他一直想着的不是怎么样自保，而是仍然有一些生命的法则在他里面，他存着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他仍然要走在神的真实里面。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多年前，大概三十几年前，在西安堂，整个的西安堂发生一点事，有一位弟兄弄了一些东西这样。那一年在一个同工退休会上面，毕教师就提到这一件事情啊，我在旁边，我就觉得我应该跟他讲一件事，就是那个弟兄提到的那些事情，而且给教会带来的伤害，他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我给他的，因为弄出事情的那位弟兄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论的时候会谈论一些教会的事情，有一些资料是我给他的，我看他写的那些东西有一些我想他是从我得着，虽然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可跟贝教师道歉说那些是我给他的。贝教师大概有点错愕，他不知道怎么样回应我，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跟他讲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没有责备我。但是事后我有一个同工，有一个也是牧师的同工就过来跟我说，超哥你怎么那么笨，你不要讲，贝教师不会知道啊。我就笑一笑，我没有回应他什么话。可是之后我心里就兴起来一个念头，也许不太应该有的念头，就是以后我怎么样相信你说的话是真诚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遇见这种事你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啦，我自己的小小的经历啊。可是我用这个跟大家提到，我们在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我们会存心自保，还是我们另外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才是更高的准则，就是我们里面有个生命的法则，你也可以说是神的道，你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弟兄姊妹，我跟你说， 我现在讲的才真的是先知的预言的话，就是你一定会遇见这样的场景，无论是一个更大的混乱，也许是一个真正对基督徒带来迫害的时代，或者就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你个人有可能遇见一些情况，你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来。那个时候将会试验出我们是不是跟保罗一样，长存无愧的良心，长存清洁的良心。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经常敬虔度日，而且常常追求要像耶稣，那个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就像但以理一样。而且这样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怕死。你知道不怕死是我们成为得胜者很重要的秘诀。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是十一节的话啊。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一个不怕死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得胜。所以得胜就是无论什么环境，你都仍然走在神的正道上，你仍然存着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这里很清楚的讲，在两月之间，神的百姓将要遇见的这些苦难是一个试验啊。而在这个试验里面，有一些人在迫害当中，他们就扑倒了，他们就跌倒了。这个跌倒，我不知道是指着他们可能会被杀，或者是他们失败了，我不知道啊。可是这里却提到说，在那其中他们会稍得扶助啊。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其实可以翻译成他们会得着小助之助，就是会得着一点小小的帮助啊。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说他们稍得扶助。有些学者相信这是就是指的马加比家族将要带来的帮助啊。可是接下去说，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你知道，当忠心的子民扑倒的时候，我想的不是失败，我想是当他们可能因着忠诚而受害、受迫害，甚至殉道的时候，不会有多少人服从他们，对不对啊？可是，在他们得势的时候，就像马加比家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征战胜过希腊的大军来，这很了不起哎。在那个时候，这里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服从他们，因为你得势，你有光彩，你好像成功的时候会招聚许多的人来奉承你，来呼喊，来靠近你的。大家都要分辨这些事好吗？我们很容易在这种情况里面就觉得这些人才是我等之辈，深得我心。可是你小心，有可能刚好相反啊。尤金·彼得森写的信息本圣经的 Message 在翻译这一段话的时候，用了一个字来讲这些人，这些用谄媚的话靠近他们的人，他用的一个字是 half-hearted， 就是半心的，存一半的心的人。这应该怎么讲？就是不是专心跟随神的人啊，存着半心半意的人。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就是新国际版圣经译本，用了一个字来说他们，叫做他们不是 sincere 的人 ，sincere。他说，加入他们的，就是当他们在得势的时候，他们在成功的时候，会加入他们的人，不是 sincere 的人。我们跟大家讲过， 英文这个 sincere 这个字常常出现在英文的书信里面，很多人写信最后署名的时候都说 sincerely yours， 意思就是说我是你最真诚的朋友写这一封信，这样真诚的意思。可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字源于拉丁文里面的没有蜡，就是 unwaxed， 没有蜡的意思。为什么叫没有蜡呢？在拉丁文是意大利的语言嘛，哈，就是罗马的语言。他们那里有很多人，你知道意大利产很漂亮的大理石，很多雕刻家，就像米开朗基罗是用那些很漂亮的大理石来雕刻的，哈。有一些雕刻师在雕刻的时候敲来敲去的，那个东西不像作画，你还可以涂改，哎。你这里要一个尖尖的鼻子，你一敲不好把它变成扁鼻子，你就很麻烦，很难再修改它。可是有的雕刻家很不小心把也许一个雕像的一根手指头敲断了，他们就会做一件事，就把它接上，然后用蜡把它粘在一起，蜡的颜色跟那个红大理石的颜色很接近，人家不太看得出来，除非是专家。所以当他们要卖他们的雕刻作品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家就会特别的宣称他们这是无蜡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真实的，没有弄坏了去粘上的，他们是无蜡的。他们就用这个来讲这个 sincerely 这个字，而 NIV 这样翻译就是这些人不是无蜡的，是有蜡的。我真的建议弟兄姊妹留意这一件事，因为我们都有可能遇见啊，特别在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很美好的时候，那些在我们旁边会称赞我们，会想要靠近我们的人，我不是说你要经常对人心存怀疑啦，爱应该是凡事相信的嘛。可是那些说好听的话的人，你最好有点戒心啊。他们有可能是像这里讲的人，只有那些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英文讲的话，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在你旁边的人才是真实的朋友啊。所以在这里，神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神会使这些人在遇见迫害，他们是在迫害，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却因着认识神起来，使自己清净洁白，所以后来神就帮助他们，也得着小柱之柱。可是这些人，神不会就停在这里，整个故事不是说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神借着苦难就让他们得到洁净，然后神就把他们提升，好像故事就结束了，王子公主从此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并不是的啊。这件事情会持续的做下去，这些兴起来的人因着谦卑炼净自己而兴起来的人，神还会再有可能安排一些事，让他们再一次的遇见迫害，或者遇见难处，甚至因此扑倒，好叫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被滤掉。这是神的做法，让真实的麦子可以显明出来，而让这些人可以被炼得更加的清净洁白。这就是神在两月之间所做的事，为着要预备基督的来到。传承那个圣洁的种子，就是在这一群人遇见这些事的人中间，再过100多年， 将从其中神得着一些人，是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到来的人。当施洗约翰的要出生之前，天使加百列对他的父亲讲的话说，这个孩子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可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有一些何用的百姓不完全是施洗约翰的功劳，而包括了更远的时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两月之间所发生的事，神借着这个要得着一批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一件事，你从旧约读起，就发现差不多的每一个世代，那些讨神喜欢、真正属神的子民，常常是在他们的时代里面是很少数，对吗？旧约几乎都用好像只有几个人是这样来讲事情的。你看连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数十万人说不定上百万人的整个的百姓当中，真正专心跟随神的人居然就只有两个人而已，记得吗？你有没有注意过，当新约圣经福音书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来到的时候，神却有一批合用的百姓，还蛮多的，光基督降生的就提到不少人。而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也有许多人被他选召。我相信但以理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些他们遇见的难处，在希腊帝国的时代遇见的难处，而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坚持分别为圣的神百姓中间，后来有一部分到了福音书，他们成为常常被主责备的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守住自己，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像别人一样走进那种政治的那种领域里面去搞心机、搞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在另外一方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成为法利赛人啊。而那些随从世俗的人，很可能就是后来变成撒都该人。你看撒都该人几乎已经失去信仰，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他们总是不相信神迹等等。法利赛人相信，可是他们却仍然是被主责备的。你知道马加比独立战争他们兴起来的时候，原来就是为了守住敬虔的神的道而发动的，但是后来在他们的后代里面，我们上一次提到却沦于政治的操作啊，在希腊、罗马这些强权底下，他们怎么样能够自保？所以他们就，而且包括了要守住自己的利益，守住他们的领袖的位分，就做了很多，我想他们的祖先马他提亚听了以后会瞠目结舌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混乱里面，有一些人陷到其中，后来继续发展就变成像撒都该人。撒都该人都是多半都是祭司的阶级，你记得吧？他们所以叫撒都该人，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里面有一位是有名的祭司，大卫的时代撒都是有名的祭司，所以撒都该人一般相信是要沿用他的名字啊。你会在新约时代看见这些撒都该人很容易跟政治权势、罗马、大希律王啊这些结合在一起啊。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在里面就更加的使自己清净洁白，分离出来，所以后来被称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人认为那个意思就是分离、分别的意思啊。可是可惜他们中间有些人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你翻开新约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的场景啊，有许多的痕迹是从但以理书在叙述的这些两约之间的故事传留下来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可是当然在他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走向这两个极端，一个撒杜该人，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些人是真正是自己清净洁白的人，单纯跟随神的人。我们就应当留意自己，不要随流失去，可是也要留意不要僵化成为法利赛人，好吗？嗯，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呢？我想首先常常遵行神的道啊，而不要把神的道只能拿来变成一个规条，甚至用来框别人。嗯，是我们自己要经常遵守神的道，嗯，也要常常亲近神，嗯，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都是认识神的子民有的特质。嗯，你知道从神在圣经里面，在人类堕落之后第一次预言弥赛亚要来到之后，那个第一次的预言发生在伊甸园，就是神对夏娃讲的话，他说神对蛇讲的话吧，就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一般相信那是第一个弥赛亚预言。可从那以后撒旦就一直试图破坏神的这个应许，让这个应许不能应验。比方以斯帖的故事，今年我们可能逐日会有机会讲到以斯帖的故事。怎么就想把犹太人灭了？如果犹太人灭了，神的应许就会出问题哦，因为犹太人，因为神的应许是弥赛亚要从犹太人出来的，要从亚伯兰的后裔出来的。而这个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是另外一个事件啊，他要使犹太人离弃神。可是这些近前的犹太人认识神的子民，是仇敌这个诡计不能得逞。所以我个人相信这是两月之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到十二章这段预言最核心的事情啊。我们讲过，一直到但以理书十一章一直到三十五节讲的是北方王南方王，后面的一大段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很可能都在讲这个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的事，他也是第八章里面的小角啊。可是你记得但以理的预言不是只要描述未来发生什么事，那些近东世界这些帝国的兴起，不是的。但以理的预言当然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是要讲到基督的来到，记得吗？所以第九章提到七十个起，嗯，既然是讲到基督的来到，那么但以理的预言里面有一些话应验在基督就要来到的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很合理的判断啊。所以有一些人认为接下去的话，三十六节以后有一些话是指的希律王说的，嗯，还记得吧？希律王，嗯，就是要杀婴孩耶稣的希律王。来，我们来读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这里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你知道这个希律，他的源流，他的祖先，他的源流正是马加比家族传留下的哈斯摩尼王朝，你记得吗？哈斯摩尼王朝里面王室里面的这个传留。所以如果说他 在这里被列进北方王、南方王里面，也是很合理的说法。嗯，他的父亲大希律的父亲是以东人，一般相信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自己呢一直都想要宣称他是犹太人，因为他知道律法书里面提到以色列的君王，神说要从你们弟兄当中选出来的，所以他一直不愿意说他是以东人啊。可是当然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如果但以理这一段经文是在预言两约之间一直到基督来成全救恩的这一段历史，但以理在这里有提及波斯王亚哈随鲁，提到亚历山大大帝，提到安提阿四世这些外邦的君王等等，如果他竟不提基督就要来到的时候的统治犹大的希律王，那反而有点奇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蛮合理的啊，因为基督来到的前夕，在那个时代，在犹太地的政界里面最突出的人物就是希律的家族了。希律的家族一共有四代人都有名字出现在圣经里面，希律大希律王跟他的儿子希律安提巴，他的孙子辈是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希律王，或者叫亚基帕一世，他的曾孙辈第四代是审讯保罗的亚基帕王，那是亚基帕二世。这是以前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过的事，如果你记得的话。这里说他不顾妇女所羡慕的，有人认为是指的弥赛亚说的，因为犹太的妇女都可能依据以赛亚书吧，他基督要为童女所生，所以他们都期待自己要成为弥赛亚的母亲啊，所以有人这样认为。至于敬拜宝藏的神，应该是指的敬拜罗马皇帝哈。大希律确实做这样的事，他建造了一座城，就称他为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他建造的哈，为了要崇奉罗马皇帝，罗马皇帝的称号是凯撒嘛。他也立了凯撒的像供人敬拜，甚至在圣殿的门口立了金鹰。你知道黄金色的鹰是罗马的标记，他的国徽一样的标记啊，这些是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所以这个有可能指的希律说的。我们再读下一段，四十节到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有的人认为这里就跳脱希律王在预言差不多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事情哈，可是仍然被称为北方王、南方王，是因为罗马灭了希腊帝国，而且他们也因此有一些人会他们的势力范围会是跟以前的北方王差不多那个范围，有一些人在南方。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关于奥大维跟安东尼的故事，听过这个吗？嗯，安东尼就是西方另外一个有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人，他的相好的对象是埃及女王 Cleopatra 好莱坞多年前拍的一部影片叫《埃及艳后》，就在讲这个故事。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影片，我几乎只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最后 Cleopatra 把手伸进他养的蛇里面，蛇的罐子里面，让蛇咬来自杀的。我还记得这一件事。这个奥大维，我们以前书本上写的是乌大维哈，他有可能是凯撒大帝的侄孙之类的人，后来成为他的义子、养子。他跟安东尼 （Anthony） 还有一个叫做 Lepidus 的人结成了三头同盟，他们称他叫做后三头同盟，因为在他们之前有另外一个三头同盟，就是凯撒大帝，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称帝，是后来被追封的，跟庞培、跟克拉索他们三个人。在公元前36年的时候，这个奥大维想办法，取得这个三头同盟里面的 Lepidus 的军权，也怎么吞并掉了。那后来大概过了几年，可能公元前31年的时候，他又打败安东尼啊。就历史上说就结束了托勒密的王朝，你记得吧，埃及的南方王叫做托勒密的王朝啊。他这个打败安东尼的故事，就是我们讲埃及艳后的故事，是因为安东尼他是罗马的三头政治领袖之一哈，可是他却爱上埃及女王 Cleopatra， 到一个地步他把罗马的一些领土奉送给他的情妇，所以罗马元老院无法接受这种事，就请奥大维去征讨他，这就是他们当时发生的战争，但伊里把他写进南方王北方王的战争里面啊。后来是在一个海战上面安东尼打败了，所以呢奥大维就没有想要恢复罗马一直有的政治理念，就是共和的政治，所以他就开始独裁起来。在公元前29年他被赋予大元帅的称号，其实也就是皇帝的称号，他就开始称帝，开始独裁。再过2年，公元前就是27 BC 的时候，他被赋予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他自己要这样做的吧。现在有一些政治领袖也会这样，就得着 Augustus， 我们把它翻译作雅古士都或奥古士都的称号。这个称号的意思 ，Augustus 这个字的意思是神圣、崇高尊贵的意思哈。其实这个称号我们叫凯撒奥古斯都，这个奥古斯都的称号其实就有点像你对英国女王要说 Your Majesty 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称号哈。所以奥大维死于公元14年，基督降生的时候罗马皇帝就是他，记得吗？路加福音2章1节就讲到这一件事。所以奥大维做皇帝做了43年，但是所有罗马历代几百年做皇帝大概做得最久的一位了，最有名的君王。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话有可能是在讲他。最后44、45节，但以理书11章，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街区必无人能帮助他。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两节是回头在讲希律王，那在圣经里面 本来就不乏有这种格式，就是他们会尤其先知的预言会这样讲一点这个人的事，下面就跳到另外一个人，然后之后又跳回原来的人，这个在圣经里面并不少见哈。所以他们认为东方来的消息有可能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讲的东方博士说呢，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你知道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记得吗？后来他因此杀害婴孩耶稣。至于北方来的消息，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着他的儿子要篡位要叛变的事情，后来被奥古斯都处死哈。在迦南地，凡是从北边来的，其实在纬度上有可能其实跟他们差不多一样纬度了，因为无论从东边来西边来都是要从上方从北方下到迦南地，如果你看地图你就知道啊，所以叫做从北方来，从罗马来的消息也会说从北方来。你知道那大希律王曾经处决自己的一个妻子，他有好几个妻子，他处决过自己可能也不止一个儿子啊，这个人他是活在非常政治的运操作里面，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其实是政客了，就是他非常懂得政治的操作，你知道奥古斯都据说他曾经这样评论希律说，做希律的主比做他的妻儿还要幸运这里提到说他的结局无人能够帮助他，有一些学者相信这是指的大希律的结局，他最后的年日身上有很严重的疾病哈。今天有一些医生本着历史的一些技术跟我们今天的医学的知识，他们觉得有可能他患有慢性的肾脏病，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生殖器有坏疽长满了蛆虫，那是因为好像有历史记述提到他身上瘙痒要去抓，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也有医生觉得也有可能因为他一直抓破皮然后就感染，然后就反正是这样意思，反正就是他最后是在身体很不舒服很痛苦的情况里面去世的，可是他却在那样的期间却下令杀婴孩耶稣，虽然他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有的人觉得这一段话是指的他神使基督就降生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为了要显明这个他是真光，要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刚刚我们最后这一段落好像跳脱了希腊那几个王朝来讲到罗马还有希律王，我们说因为先知的信息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跳跃穿插的情况，可是我知道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有一些学者讲的这些并不能使所有的人信服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比那些把这些话都要应验在末世的说法合理多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但以理书要把旧约最后的末世的末代的先知的信息要跟新约连接起来的话，那么在十一章的最后几节提到的是希律王或者罗马，我觉得是很说得过去的说法，你觉得呢？差不多跟保罗同一个时代，比他年轻一点，一个犹太史学家 Titus Josephus， 他就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名的著作里面，就把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就是下一次我们要看的经文，解释到应验在主后66到70年，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事件上面。光从这一点来讲，我们把他前面的这经文用在我们刚刚解释的那些领域，应该也是很合理的。所以我希望这一次你听我讲但以理书，不要太过受那些人的影响，就是总是要把但以理书解释成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敌基督身上有行毁坏可憎的做什么等等那些事。我也希望我们读但以理书常常记得，我们不要太多的去看那些兽的运作，那些政治啊那些东西，而要转头望向神，直到看见宝座设立。就像以前我们引用过一位美国牧师所说的，他说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不是期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他们想到末世或者想到基督再来，他们不是在想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他们想的是有一位要来啊。他说在火车站等着一列火车来到是一回事，你是在那边等着搭那一列火车要来到这里的你所爱的一个人又是另外一回事。而我们期盼基督来到就是像这样的，让我们继续的持守住神的道，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76首，颂赞诗选376首。
子头。